第六十八篇禧年五读经利未记二十五章十至十二节十九至二十二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腓立比书四章五至七节九节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三节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节以弗所书三章八节腓立比书一章十九节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十三章十四节我们在已过的信息里已经看过禧年的定义以及禧年的福分。现在我们要来看禧年的生活。我们所说禧年的生活意思就是在禧年里过的生活。我们要看见这是一种在美地上安息的生活也是享受美的丰富的生活。人堕落的结局我们来看在禧年里这两方面的生活以前。我要再说到人的堕落。圣经清楚的启示人已经堕落了。按照神的定旨人受造是要盛装神并彰显他。人要达成这定旨必须将神接受进来做他的生命。然后继续享受神做他生命的供应。人只有接受神做生命享受神做他生命的供应才能过彰显神的生活。我们在别的信息里常常指出这是整本圣经清楚的启示。神所创造的人并没有达成神的定旨反被神的仇敌诱骗带离神的定旨。人犯罪得罪了神并且堕落了。不信主的人当然对人的堕落及其结局没有清楚的领会。就连许多清楚人堕落的基督徒对堕落的结局或后果也没有充分的领会。但我们需要对这事实有深刻的印象。人堕落的结局包括两件事。第一，人失去了神。第二，人落到辖制、奴役被掳中了。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人一直没有神，一直在辖制中。几千年来，人一直在奴役中，失去了做他产业的神。每一个民族、种族、国家都是这样。人生的苦难，那些挣扎努力要享受生活的人，特别是青年人，可能梦想有一天地上会有天堂，会有乌托邦。我从前曾有过这种梦想，但以后我醒悟过来，领悟人生不过是充满了各种的苦难。结了婚的人有难处。未结婚的人难处即使不是更多可能也一样多。就这难处和苦难而言很难说结婚好还是不结婚好。因为信徒渴望得知如何过喜乐的婚姻生活所以在基督教书店里论婚姻的书很受欢迎。任何一个结了婚知道婚姻生活难处的人都想知道如何才能有喜乐的婚姻。但青年人不知道婚姻生活里会有多少难处。我提这一点乃是举一个人生苦难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财富所引起的难处。可想发财的人也许不领悟财富会引起麻烦。我认识一位在已过二十年变得相当富有的弟兄，但是他的财富使他大受苦难。因着财富引起的麻烦和苦难许多富有的人寿命不长他们的财富使他们心力交瘁并软弱。最近我在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到一个中国人曾经在中国做过大学校长这个人现在100岁了他100岁时许多从前的学生设宴庆祝他的生日他在筵席中说他感谢神他不是富翁因为他若富有就不会活到100岁。按照他的领会没有财富是他活到100岁的重要因素。我们这里的点乃是人生是苦难的。财富与贫穷都是苦难的原因。贫穷的人有挂虑但富有的人挂虑可能更多。另一种人的苦难是身为国家领袖的人所经历的。一个国家的总统或领袖所必须肩负的担子非常沉重比普通人大得多。身体不好的人不该谋求政治高位因为他身上的压力会很大。 这又说明了人生是苦难的。寻求安息与享受，你知道受苦是什么意思？你知道苦难的意义吗？苦难的真意有两面，就是没有安息，没有享受。神创造人，使人对安息与享受有胃口，有渴望。神创造人带着这样的渴望，因为神的心意是要人不断地寻求他，所以每个人都在寻求安息与享受。要安息就需要满足，人若没有满足就不会有安息。我们从经历中知道，我们只有在满足的时候才能安息。不仅如此，满足也来自享受。因此，我们若没有享受，就没有满足。若没有满足，就没有安息。每个人对安息与享受都满了饥渴。没有安息与享受，就是在受苦。一位弟兄想要结婚，原因就是寻求安息与享受。他认为只有在妻子身上才能找到安息，他以为婚姻会提供他安息与享受。同样的，姊妹想要有丈夫，乃是因为她认为婚姻生活是她能安息的卧榻。为什么我们需要结婚？因为我们想要安息、满足和享受。然而，你在婚姻生活里经历了多少真正的安息、满足和享受？许多人能见证，在婚姻生活里，苦难可能大于安息与满足，难处可能大于享受。甚至卧室应当开窗或关窗的问题，也可能引起婚姻生活的苦难。一对夫妇可能为这样的事争论。虽然人结婚是因为需要安息、满足和享受，但真正的安息、满足和享受并不在婚姻生活里。我们已经看过富人与穷人一样有人生的苦难。比方说，一个银行存款很多的人可能担心通货膨胀，他在银行里有了数万元的存款，这反而叫他为金钱挂虑，在人生的每一方面都可能是亏大于盈。这就是说，我们对一件事不论做怎样的选择，结果都可能是亏多于盈。不论我们结婚或不结婚，富有或贫穷，都可能是亏大于盈。没有得救的人，不论结婚或不结婚，富有或贫穷，他的定命都是沉沦。这就是人需要神救恩的原因，这就是人需要福音的原因。人没有神的救恩，不管光景如何，都要沉沦。受过教育有教养的人和未受教育没有教养的人都要沉沦，因为他们都在走下坡路，所以都不会有安息。他们何等需要听见福音的传讲，听见喜年号角的响声。堕落的人类已经失去了神，并且落在辖制中。想想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光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是在辖制之下。埃及法老是高高在上，但他也是在辖制之下。以色列人和埃及人都失去了神，都在辖制中。同样的，今天堕落的人类都是在辖制中。富有的、贫穷的、受过教育的、未受教育的、已婚的、未婚的，都是在辖制中。只有当我们得着神，我们才不再在辖制中。因为神是我们的释放，我们的自由，甚至是我们的解放。因为堕落的人已经失去了神，并且落在辖制中，所以人没有真正的安息或享受。这是人堕落的结局、后果。一幅神如何拯救人脱离堕落结局的图画，旧约的一些预表，显示神如何拯救人脱离堕落的结局。在这些预表中，第一个是逾越节。逾越节，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是在辖制中，没有安息，没有满足，没有享受。但是神来搭救他们，拯救他们脱离堕落的光景。神借着逾越来拯救他的百姓。圣经里将这逾越称作节期。逾越节是以色列人每年所守七个节期中的头一个。节还是假期，是安息、满足和享受的时候。 假期没有劳苦乃是享受的日子。在所有的国家，假期一到，人就放下工作，这是安息、满足和享受的时候。逾越节对以色列人就是这样的时候，神的选民息了劳苦，享受神做他们的满足。旷野里的生活，神带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进入旷野。在旷野的那些年间，他们不必殷勤做工。他们那40年做了什么？可以说，他们过了一段很长的假期。他们40年之间不必劳苦，他们与神一同安息。他们不耕种，不收割，只拾取玛拿。他们所拾取的并不是劳苦的结果，乃是神的恩赐。所以，以色列人是与神一同安息，享受神的恩赐。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200多万人40年之久不做工，不耕种。这40年间，以色列人天天与神一同安息。我们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历史，就看见他们实际上不知道如何与神一同安息或享受他的恩赐。他们还想要劳苦，就是为自己做点事。这样的劳苦得罪神。以色列人进入旷野以后，应当什么都不做，只管赞美主，享受主，与主一同安息。然而，他们还挣扎努力要为自己做点什么。每当他们这样劳苦的时候，就引起难处。美帝在旷野40年的假期之后，以色列人被带进美帝，神赐给每家一分地，他们就在那一分地上安息。他们在那一分地上生活，享受地，从地得着满足。美的表征神做我们的分。诗篇16篇5节论到神是我们的分，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分。所以我们在其上安息享受，并因其而满足的那真正的地乃是神自己。神是那真正流奶与蜜之地。当然，这位神以后是耶稣基督，至终是赐生命的灵。那位是耶稣基督又是赐生命之灵的神，乃是我们那流奶与蜜的美地。我能做见证，我的基督正流出奶与蜜。基督是我们的分，他是我们的安息、满足和享受。需要禧年做逾越节的重复，虽然如此，许多以色列人在那地的生活并没有安息与享受，他们的生活方式叫他们贫穷。他们先卖了土地，至终卖了自己。他们再次经历人堕落的两种结局，失去享受并受辖制。这叫神必须按照立位记25章的预表设立禧年。禧年实际上是逾越节的重复。以色列人借着逾越节得释放，脱离辖制，进入安息与享受。但是有些人进入对神的享受以后，又变得贫穷，失去一切。因此需要禧年做逾越节的重复。在禧年是要宣告自由，你要将第50年分别为圣，并再变得向一切居民宣告释放。这一年是给你们的禧年，个人要归回自己的产业，个人要归回本家。这释放就是从辖制得自由，得解放。根据立位记25章10节，当禧年的时候，人能归回自己的产业和本家。这表征什么？这表征归回安息、满足和享受，就是归回逾越节所把人带进的情形和光景里。逾越节曾把他们带进一种情形和光景里，使他们得着神做他们的美地，给他们安息并享受。但他们失去了这产业，又落在辖制里，他们的光景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光景。所以需要禧年做逾越节的重复，向一切失去产业并在辖制里的人宣告自由。在禧年的时候，人能归回他们的产业和他们的家，好得着安息、满足和享受。这是立位记25章的预表所描绘的图画，我们在下一篇信息会看得更完全。这预表乃是描绘基督徒生活该有的光景。 基督徒的生活是自由和释放的生活，满了安息、满足和享受的生活。